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七章。好，今天我们从这章经文会看到不同的人物有对事情有不同的回应，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遇见事情会是怎样的回应，会是哪一类的人呢？就说有一个星期天去教会的路上，有一位小组长就碰到了他一位青少年的组员。这位组员平常就很爱讲话，尤其在聚会的时候会忍不住也要讲几句话，所以这位小组长就趁机要教导他，就顺便问他一下比如说他叫小强，小强，你知道为什么在聚会时不要聊天，必须保持安静吗？这位小强就说，我知道啊，因为要让那些专心听到的人不被打扰啊。然后他又回答说，但是我也观察到，不要讲话保持安静也可以让那些不想听到的人可以安静睡觉。所以从这里我们想一下，我们是在崇拜里是哪一类的人呢？我们是专心听到的吗？还是睡觉的？这里的睡觉可能就是灵里的睡觉，就是眼睛张开，但是一直是在做自己的事，可能忙着回应回应 WhatsApp 的东西啊，忙着讲等一下午餐要找哪一个地点去吃东西啊。我们是哪一类的？还是我们是一般一般？听到我想听的就很专注的听，听到一些觉得我懂的就又灵里睡觉了。所以我们从我们崇拜的态度也可以自我反省一下，我有专心对神吗？我真是信神的人吗？我把今天的主题就定为，我真是信神的人吗？我们今天可以从这章经文一起来从三个人物的生命看他们的生命的数字，也来思想自己的信心和信靠到哪里，然后从中学习一些属灵上的功课。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那位哥利亚。我看到哥利亚就是目中无神的哥利亚。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菲利士人召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苏哥，安营在苏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明。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菲利士人上次被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在这个密莫之役那个战役里面被打败之后，现在他们又再次的招兵买马，再次的卷土重来，要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而且从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次菲利士人他们改变方式，他们以单挑的方式就派出这个军队里最强的战士，就是那位巨人哥利亚，去挑战以色列人的其中一个，就说只要打败我，我们菲利士人就服了你们，如果你们败了我，全部以色列人就要来被我们奴役。所以经文是如此的形容哥利亚，他是如何的巨大。第四到第七节让我们看到，我们先看第四节，从菲利士营中出来的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这个虎口就是我们手掌心。这里让我们看到一肘其实就是一尺半，所以六肘就是大概九尺，加上一个虎口大概六寸，所以就是九尺多，所以以现在的公尺来讲就是大概接近三尺，所以就大概有我两个人这样。所以这个巨人他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加上他穿着那些盔甲，拿着那些大大的武器啊， 就让我们看到，哇，他出来真的是很有架势，而且是真的普通人是很难去胜过他的，所以他们就派这个巨人哥利亚出来挑战以色列人，而且是用单打独斗的方式，因为他们对这位巨人哥利亚非常有信心，觉得他一定会打赢所有的以色列人，如果单挑的话。所以这个哥利亚为了要增加士气，也要恐吓以色列人，就在那里一再的骂阵，一再的对以色列人骂他们，讲他们，挑战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巨人以色列巨人哥利亚，他向以色列人如此的吼叫，然后对以色列人是完全没有一个尊敬，那么现在的讲是 respect。 所以我们也知道，当他们这样，他这样来对腓力士人对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巨人哥利亚其实就是无视以色列人，然后对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是完全的无视，他是目中没有这个神的。而且在42节就让我们看见，当大卫出来要迎战他的时候，他就藐视大卫，并且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结果呢，我们就看到他的结局，就是轻易的就被大卫的这个石子打到头，然后这位目中无神的哥利亚就扑倒死了，面伏于地。其实我们看回撒母耳上第十三、十四章，我们就看到当时腓力士人的神大衮，他也是这样扑倒在耶和华的耶柜面前一样，脸伏于地。所以这位目中无神的腓力士人，这个哥利亚也是像他们神这样的后果，就是死了，扑倒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扑倒在大卫的面前。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腓力士人常常会来欺负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要抢夺以色列人的领土和他们的财物啊。然后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也是世界的文化。今天这个世界的文化不止今天啊，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是弱肉强食。当你比较弱的时候，就会被别人吃；当你强的时候，就想去吃别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人与人之间啊，国与国之间，甚至同事之间，常常都有这些弱肉强食的这些明争暗斗。有些人可能没有来明的，就后面做一些这些出一些小手段，要来把你打压下去。甚至我们也看过，连家人也会有如此的，有一些比较有钱有势的，就也会轻看或者欺负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文化就是这样，充满了欺压，充满了这个弱肉强食。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真的是谦卑警醒，不要让自己在有能力的时候，在居高位的时候，哎，忘记了神，然后就陷入骄傲自满，然后慢慢的也听不进身边的人的劝告，反而渐渐的就觉得我身居高位，你们要听我的，然后不自觉的就有目中无人，然后也有欺压人的心态。其实当我们目中无人的时候，也等于是目中无神，因为神要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爱人如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目中没有身边的人，其实也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今天让我们醒醒，不要陷入到哥利亚这样的仗着自己的优势能力就来欺压以色列人，就来在那边一直的吼叫，要来恐吓人。所以我们除了自己不要陷入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自满当中，我们也要求帮助，求神帮助我们，在面对那些像哥利亚这样的 属血气属肉体的人的时候，因为这些属血气属肉体的人，他们有很多的摆灯，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方式，就像哥利亚这样啊，靠大声啊，靠恐吓啊，然后靠他们的诡计，甚至靠他的身高啊、能力啊。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靠着神，因为我们知道不是靠大声、靠吼叫就能够征服人的。如果靠吼叫就能够征服人的话，狮子跟老虎早就统管这个世界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爱，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靠着神的爱能够去忍耐，能够谦卑，然后温柔，最后我们还是得胜的。因为我本身经历过，就是所有的仇敌，所有的那些目中无神的人，最后胜不过基督的爱。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目中无神的人，就从我探访的经历来说，我过去去到很多社区的门敲门，然后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没有信神的。所以当他们没有信神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们是不认识神的，所以起初对我都是很抗拒的。但是因为出于对神的爱，然后对人的爱，我们就耐心的问候，耐心的交谈的时候，哎，我就发现真的爱能够胜过一切，而且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我不再看他们，哎，曾经对我怎样的无礼，曾经怎样的让我吃闭门羹。而且当我们渐渐这样聊天的时候，我感谢主，让这些还不认识神，就算是目中无神的人，哎，渐渐他们看见神，认识神。可能他们还没有相信神，但是我相信当他们看见认识神之后，他总有一天会来信靠这位真神。就像我自己，因为在基督里，过去我曾经目中无人，但是在基督里，当我找到爱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神，看见神，然后我就相信神，然后我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更感恩的是，因为在神国的教会，我找到了爱，得到了家人的爱，就是神国家人的爱，我就找到了一个属灵的家，让我明白一个有爱的地方一定让人能够有归属感，让人能够留下来。因为世上匆匆忙忙找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想要满足我们的最后就是神的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面对这些目中无神的人，让我们以爱去软化这些人的心，然后让他们看见神，然后我们自己也千万要谦卑，不要陷入到目中无神的心态里面，以致看清我们身边的人变成目中无人的这个一个基督徒。然后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第二个人物就是扫罗。扫罗让我们看到的，他就是心中无神的扫罗王。扫罗虽然是以色列人，他也是神高立的王，可是他却是心中无神的王。因为我们从经文，过去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常常就是哎，靠自己行事，在紧急的时候，特别是他就很常有自己的这个旨意出来，靠自己的心意去行事，而忘记了来跟从神。所以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十一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巨人哥利亚出来挑战叫嚣，对着以色列人这样的来吼叫的时候，其实当时最有条件出来应战的就是扫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王啊，神高立他，拣选他做王，就是要他来带领民他的百姓，然后靠神来带领百姓得胜，然后脱离仇敌的手，然后成为神的代表去管理这位百姓。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心中无神的王没有行动，然后以身形来讲， 扫罗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最接近哥利亚的。前面的经文有让我们看到他是很高大俊美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装备，武装的装备，其实他的盔甲和武器全是以色列当中最精良的。可是就因为心中没有神，不会寻求依靠神，所以看到比自己更巨大的巨人的时候，扫罗就惊慌害怕。因为你先害怕，结果你就不必下场了。真正的下场，假如你带着害怕的心，其实你已经输了，可以说是70%，然后被吓一吓，就根本是输了100%。所以今天他不但自己惊慌害怕，甚至也影响到他的百姓也在害怕当中，就这样被哥利亚早晚的羞辱了40天。所以一位心中无神的扫罗王带出这样的后果，不但自己不依靠神，甚至带领百姓也让百姓陷入到恐慌当中。而且33节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想要出去应战的时候，扫罗竟然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所以扫罗不但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也向蛮有信心的大卫泼冷水，可能从正面的角度看是怕大卫出危险，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信心满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支持我们身边有这样信心满满的人，让他走进神的命定，完成神的旨意。但是这位王没有这样做，反而阻止他去，向他泼了冷水。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世上的人很多时候都会怕这个怕那个，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也是像他们这样怕那个怕这个。其实我们跟外邦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分别。我们看到世上的人很常很容易生气，很常就会发脾气，然后很常就会软弱惧怕。思想一下，如果我们也是常常遇见事情就首先有这样的反应，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成为遇见问题就心中无神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扫罗他的失败就是心中无神，归根结底就是有神却不认识神，有神心中却不敬畏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认识神是一个很大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再大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不认识神的罪得不着赦免。因为不是神不愿意赦免，而是没有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不知道如何来向神求赦免。所以今天扫罗这个糊涂的失败，其实是给所有的世人，特别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严厉的警戒，要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是相信神，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心中要有神，不然我们就会陷入到像扫罗王这样，不但自己完全没有了士气，完全被敌人挟制，甚至连我们身边的人也因着我们的作为而受影响，也被挟制。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只要我们心中有神，就算我们有时无意或者无知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其实慈爱的天父明白我们的心，他一定会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走回正路，只要我们愿意跟随回转，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就像我的生命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每一次都是神的带领，我愿意跟随的时候，我的生命就不一样，而且每一次的跟随的时候，其实就是提升我对神的信心，提升我对神的认识，以致我就跟随的时候就越跟随越有信心。所以扫罗就对大卫说，因为他年纪轻，不能去打这场仗， 所以刚才就说了，他就对这位大卫啊泼了这个冷水。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大卫没有被扫罗王的这个这盘冷水泼冷了他的信心。我们看到的是真正信靠神的大卫。这位真正信靠神的大卫，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看到他如何真正的信靠神。第一，他不受人的影响。二十六节让我们看到，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所以大卫一听到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哥利亚在那边骂阵的时候，他首先的回应就是觉得他不只是骂以色列人，他也是在羞辱永生神的军队。所以大卫一听见哥利亚的辱骂之后，就决定要杀哥利亚。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就知道，要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而且把永生神和以色列百姓的名声重新的夺回来。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过程，他都得到许多人的不认可，而且有一些是责骂和耻笑。首先我们看到他一来到这个战场的时候，他是来找他哥哥的，他的哥哥们就对这位弟弟有轻看的意思。所以二十八节让我们看到他的哥哥们就责备这位年少的弟弟大卫，责备他骄傲，心里有恶意，觉得他来战场只是要来看热闹而已。后来呢，我们刚才讲了，扫罗召见了他，就跟他说你打不赢这位巨人的。直到大卫到了战场呢，哥利亚看见他就开始藐视他，嘲笑他，而且说他只拿着杖来战场，难道以为自己是在对付一头狗吗？然后又在恐吓他说，我觉得不是恐吓，可能就是说你一定会有这样的遭遇，就是说我要把你撕碎，把你的肉喂给飞鸟和走兽吃。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面对这种被轻看啊，被耻笑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受影响，而且他也不像普通人可能讲了，会害怕，甚至有一些后退。他完全没有害怕，没有受伤，坚持要为永生神挺身而出。所以今天我们的人生其实很常也会在这些困难面前啊，被一些没有信心的人，甚至被世人说不要傻了，不要再继续走这条路了，不要继续再做这件事了。我们要选择不受人影响，甚至要选择不受伤，然后才能真正的靠神来跟随。因为像大卫这样，如果他一退缩的话，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发生了。其实神都是许可的，因为这个单挑的事件其实我们也看到是神的美意，就让大卫有这个机会挺身而出，成为那个击败巨人的英雄，然后也提升了大卫的信心。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受人影响，而是坚持的跟随神做当做的事。然后第二点，就让我们看到他过去有经历。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过去当这个扫罗跟他讲你不要去了，你打不过人的时候，扫罗就对大卫说，大卫就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咬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在牧羊的时候曾经遇到狮子和熊咬走他的羊，所以这里经文很 仔细的让我们看到，他自己亲口说，他就为了要救羊，追赶打死了狮子和熊。他不但成功救出了羊，我们也看见他这里描述他是没有受伤的，所以他也让他啊这个经历也让他知道，其实是神在保护他，让他没有受到伤害。所以就是这个神迹般的经历，让大卫对神越来越有信心。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看到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其实就是神在预备大卫，让他在那里得到装备，并且经历到打死狮子和熊的这个神迹。你想一想啊，如果当时大卫害怕就不接受这个挑战，看到熊和狮子就逃跑了，那今天他也没有办法来应战这个哥利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些挑战，面对一些人泼冷水的时候，求神也帮助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的经历是如何靠神得胜，就像大卫这样知道过去会帮助他的神，今天后来也会一直的拯救他，帮助他。所以大卫就因着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就认识到这位神会一路的救他，所以他就把这份的认识变成了信心。所以我们看到真正信靠神的大卫，他就因为有过去的经历，所以他把经历把认识神的这个对神的认识变成了信心，所以现在他就有信心，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当下就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就因着对神的信心，他的表现是越来越勇敢的。36到37节讲，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士人的手。所以这里他就信心越来越大，而且说出口就是说他必会杀了哥利亚，就如同打死狮子和熊一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现在有信心的不只是用口讲而已，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如何的行动。他就选择，因为他穿了那个扫罗王给他的那些盔甲铠甲和武器觉得不称身，他就选择不穿，然后呢他只带了一个甩石的机弦，而且挑选了只是5块的石子。从这个行为让我们看到这就是真正的信心。然后从他的行动呢，他就出去迎战了哥利亚。这个就是信心的行为和信心的行动。今天也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要有行为，要有行动，不要只是用口说而已。是的，有时真的面对巨人不是这样的容易，但是我们今天有神，我们靠神之外，其实我们身边还有亲爱的家人，我们可以靠我们肢体一起去迎战。信心互相当人互相的扶持，彼此的信心都会加增，不然就会像扫罗这样，当有人恐慌惧怕失去斗士的时候，身边的人也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用我们的信心也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一起有信心去迎战生命的巨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大卫靠神战巨人。45到51节，当他有行动出去迎战这个巨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这个巨人哥利亚藐视嘲笑他恐吓他的时候，大卫的回答是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器，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然后呢，第47节他就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大卫在巨人面前毫无惧怕，因为 他心中有神，他真正的相信这位神是真的，而且他的完全认识神的属性，神会使他得胜，不是在乎他有没有刀枪，而是在乎他有没有跟随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只用了一块 石头就轻易的把这个巨人哥利亚击毙了。这位就很像我们看 boxing 啊，看那些那些摔跤啊，还没有打的时候就在那边叽里呱啦啦，就是彼此恐吓了，结果下场的时候一拳打那个呱呱叫的就倒了。腓力士人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场面，而且我可以说大卫是得胜有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四颗石子，还有四颗石头都还没有用到，而且最后他是用了哥利亚的刀砍掉哥利亚的头，所以他是用仇敌的武器胜过了仇敌。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讲很容易，下场的时候有这样的信心吗？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大卫一得胜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的彼此有信心的时候就可以影响彼此。你看大卫一得胜的时候，从经文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全军就得胜了，反过来呢，哥利亚被打死，腓力士人都逃跑了，惧怕了。刚刚开始还讲到谁输 谁就要被谁俘虏的，现在呢全部都逃跑了。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得胜了，让我们也靠着主每一件事情夸胜，在基督里我们要得胜。因为当我们的生命中的那些哥利亚是真正的被神打败之后，靠神我们击败了这些我们生命中的软弱的时候，其实这些辖制我们的、使我们无法自拔的软弱，都会转变成为能够荣耀神并且叫仇敌羞愧的见证。我们不必再被仇敌羞愧了，我们讲出来的见证荣耀神，羞愧仇敌。比如说像我这样，过去从我开始吸毒就从来没有胜过这个毒瘾，但是今天靠神胜过之后，仇敌就要在我面前被我的见证羞愧，因为我是靠神得胜的，神的名就得荣耀。然后呢，我看到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因为靠神击败了巨人，生命不再一样。所以我现在看住每个人，看住我似乎我很亮很光很荣耀，其实我看到有些想笑又不笑这样，其实这是谦卑的表现。所以我感谢主，这些荣耀的转变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大能。我看到一些很会发怨言的现在会凡事感恩，以前很应景的现在变成很柔和，常常会跟老婆说我爱你，以前很自私的我自己变成现在能够去体谅人，能够去爱人。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见证，过去仇敌辖制我们，今天我们要叫神得荣耀，让这些使我们羞愧的软弱转过来，要叫这些仇敌软弱。而且我们看到大卫当时还很年轻，他从来没有作战的经验，更没有杀过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能够打败自幼就做战士的巨人哥利亚，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卫不是靠自己去征战，前面讲了很多，而且他也不是为自己去征战，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去征战。他的征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四十六节讲了，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所以他不是为了自己得胜，他是为了神，为了百姓，也要向世人见证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今天我们看到大卫可以这样见证，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见证神如何让我们得胜我们的软弱。所以大卫虽然很年少，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信靠神，所以他虽然年少，他不会受大人的影响，不会受那些没信心的人的影响，而且他可以不看环境，不看自己，因为他信靠神。所以今天我们去看到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当大卫愿意去接的时候，愿意去行当行的事的时候， 神的得胜就临到他的他所做的事情，而且让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能够荣耀神。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像大卫这样，虽然年少，但是越年少越单纯，所以他的信心是巨大的，不是年龄多大的多大小的问题，而是他单纯像年少人这样信心信靠神的时候，他的信心是巨大的。这就是我们真正要效法的。所以今天无论我们什么年龄，只要我们带着一颗单纯的心，像年少的大卫这样信靠神，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壮大，而且能够像大卫这样全然的信靠神，去做当做的事，成为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我们听了这三种人的回应，我们觉得，哎，我现在是哪一种人呢？哇，我们听了一定想，哇，我要做大卫这样，我立志要做大卫这样。但是其实可能这三种心态我们都有，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交换交替的出现而已。就像我刚才讲了，听了大卫我要做大卫，但是走着走着的时候，哎，碰到一些应景的人，碰到一些没有回应的人，我们就渐渐会失去耐心，甚至也无视这些人，其实就变成我们目中没有这个人，也对这个人的爱没有了。然后呢，我们自己的软弱在走着走着，哎，一直不能得胜，我的问题一直不能解决的时候，慢慢的被问题捆绑，被问题搅扰，而心中就没有神了。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都在这三种心态当中交替的，交替的，就是面对问题，有时心中无神，有时目中看不见这个人的可爱，有时就很火热，很有信心，要做一个靠神得胜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卫如何得胜，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要真正的信靠神，就求神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环境，无论遇到什么人，都要保持喜乐平安。当我们喜乐平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被人激怒，不会轻易的对人失去耐性，而且求神帮助我们在问题当中不要再活在担忧惧怕里，因为真正信神的人也必然是一位得胜的人。 Amen。 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